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721页啊，721页，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从注解看起，下佛举十方恒沙诸佛，一佛如是称赞弥陀，回溯曰：虽诸佛所称所证平等是业，念佛往生利益，弥陀不共妙法，故诸佛让德而令归一佛，是第十七愿成就也。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我们接着再看啊，《会疏》里头这段文。下面这是念老的解释啊，这个意思是说，佛佛道同，所证是平等的啊，无有高下啊，确实每一尊佛都明心见性，都将烦恼断尽，连烦恼的习气也没有了啊，所以确确实实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但是念佛往生这个法门是阿弥陀佛他提出来，一切诸佛了都没有想到这个法门，不是没有能力，没想到诸佛如来所说的是通途法门啊，人要修行，要断烦恼，要消业障啊，依着佛陀的教诲不断地向上提升啊，由阿罗汉辟支佛而菩萨明心见性之后，生十报土有41个阶级，断无明烦恼的习气，断尽了，这才成为妙觉果位啊，究竟的果佛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是走这个条道路，这条道路很长。断烦恼消业障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桩事情。那阿弥陀佛这个方法从哪里来的呢？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啊，但是与他的大愿大行有关系啊，他所发的大愿是希望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太苦了，业障太重了，罪孽太深了，很不容易出六道啊。 啊，他看得多了。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深刻，想到用什么一个方法能令一切众生呢？顿时顿悟顿修顿证啊，这是从他参访210亿诸佛国土得到一个结论啊，想出这个方法啊，待业往生，就是必须给这些人建立一个道场啊，这个道场可以待业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呢，他负责来教化。啊，让这些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一生，决定成无上菩提。所以，只有这么一家了。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是跟一切诸佛不共的妙法了。啊，不是共有的，独有的。极乐世界独有这个方法，你看他只凭三个条件啊，通途法门，这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要断惑证真啊。你看大乘证一个实性初性位的菩萨，要断三界88品见惑，整个小乘须陀洹国同样也要这个功夫，断证的功夫啊，88品见惑，佛为了讲经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归为五大论啊，叫五种见惑啊，五种见惑细讲是88品啊，第一个身见，你看六道众生哪一个不是执着身生活，谁能够说身不生活，这一关就难了。身见破了之后，身不生活，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它不是我，就像衣服一样，这是我所有的，那不是我，衣服不是我，所以旧了可以换一件，脏了也可以换一件啊，一点也不痛心。谁能够把这个身体当作我，那么身体生死就跟穿衣服脱衣服一样，生衣服穿上了，死呢这衣服脱掉了啊，我没有生死，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什么人知道了生不是我呢？觉悟的人啊，一般人呢也听说啊，是灵魂是我，灵魂没有生死啊。死了之后，灵魂离开身体，49天，这个灵魂又去找一个身体。啊，找身体自己不能做主。啊，谁做主呢？不是佛菩萨。也不是上帝，也不是阎罗王，与谁都没关系， 自己自动去找的。啊，找什么样身体呢？当然一定是你喜欢的身体。啊，你看那个身体很满意。啊，你要这个身体。可是得到身体之后啊，就不是那么简单除掉的。要受满这个业报，才能这个身体啊再消灭了，再换一个身体。六道里头换来换去啊，不知道换了多少次，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我们这六道哪一道都有我们份呢？啊，过去三中都曾经去过，绝不止一次。啊，主宰的是什么？业力主宰的。啊，业力产生的习气。啊，也就是你的爱好。你爱好什么？几个人爱好伦理道德？几个人爱好无戒十善？如果是这种爱好，来生一定还得人生，而且呢，比这一生呢会更殊胜，这福报嘛。如果你所爱好的是名闻利养，是贪嗔痴慢，那你所去的地方是恶鬼、畜生、地狱。那这些地方你很喜欢去。啊，你把他们看错了，眼花缭乱，误以为那是啊是个很快乐的地方。哎，你去了。去之后发现不对劲了，但是你出不来了。啊，所以境界是自己变换的。啊，他诱惑你，你误会了。这些事佛在经典上讲得很详细，讲得很明白了。啊，真正有智慧聪明人不干这些傻事。啊，如果学佛比天道还要高啊，学佛什么？学佛要断烦恼。哦，这个又很难了。啊，这桩事情法藏比丘。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候。出家和出家人啊，他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所以要建立一个新的道场，无比殊胜的道场，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啊，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只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真相信，对净土没有怀疑，真信信由西方极乐世界，信由阿弥陀佛，那真信。第二个条件呢，真正愿意去啊，真想去啊，第三个条件呢，专念阿弥陀佛。这经上教给我们，底下一品就念到了，三辈往生，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菩提心是什么呢？藕益大师告诉我们的，就是真心真愿。真心真愿呢，就是无上菩提心。那真心呢，一向专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就行了。你就决定得生。你看这个法门真的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修啊，人人都能修得成功啊，就怕你不肯干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善导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1400多年，1400多年的现在，修净土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啊，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常说啊，他不说别人，说我们自己联社的联友，台中联社啊，他常讲联社联友10000个念佛的人，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5个啊，跟善导大师那个时代不成比例。善导大师是万修万人去啊，1400年前啊，现在为什么10000个人只有3-5个去？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没有沉浸性，对净宗你不能说他不信，你也不能说他真信，他的信心里头有疑惑，他的愿心里头有不定，摇摆不定，对这个世间有留恋啊，念这句佛号不恳切，虽然念的很多不相应啊，古人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现在虽念不相应啊，这个里头有障碍。问题就出在这里啊，这个原因怎么来的呢？我们慢慢去追究啊，啊，来源是迷失自信，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自信里面的光芒啊，一丝毫都没有办法透露出来，不能跟古人比啊。古人不要去比1400年前，我们就比200年前的人都比不上啊，比100年前的人都有很大的差距啊。啊，为什么呢？100年前的人还懂得伦常道德，今天讲伦常道德非常陌生，没有人懂啊。 啊，100年前确实还有五代同堂这个家族存在。那、啊、我这个年龄小时候还见到过啊！啊，我自己的家是败了，啊，我姑母的家还存在，也衰了，啊，兄弟10个人没有分家。啊，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还在，高祖父母不在了。啊，还见过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大概这个家庭将近200人，衰了。盛的时候400-500人。抗战之后，这样的家了，再找不到了，在中国这一块大地上啊，不见了，消失掉了。家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啊，不是现在小家庭，小家庭不起作用。从前家庭是大家庭，啊，普通家庭300人左右，家里头人丁兴旺的500-600人、700-800人，啊，诸位想想，这么多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要没有个规矩，那不就乱掉了？啊，所以能治家就能治国。啊，就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长治久安。啊，一个政权建立之后大概有100年到200年安定的社会。啊，叫太平盛世啊。汉朝文景之治。啊，唐朝贞观开元。啊，就连满清、康熙、乾隆，啊，确实盛世啊。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大概150年。啊，真的是太平盛世。啊，国力在全世界达到登峰造极。啊，万国来朝啊。啊，人民幸福安乐。啊，这怎么成功的？家的贡献呢？国家只要把每一个家照顾好，社会问题解决了。啊，因为家负责教育、育幼，负责养老。 啊，所以中国在过去学校不是国家办的，学校是家庭办的，都是家学啊，叫私塾啊，一个家族一定有子弟学校啊，家长、祖父辈、曾祖父辈，哪一个不希望自己家里出人才？要想家里出人才，那就重视教育啊，所以为子弟请老师，这是家庭一桩大事情啊！啊，家里面这些长辈在一起商量、开会啊，到处打听去请哪个老师，真正有道德、有学问、又会教小孩、懂得教学的方法啊。老师请到之后，家人对待的老师，那就跟对皇上差不多，这恭敬、礼遇啊。为什么？我家后代子弟能不能成才，全靠老师。啊，请老师的礼节，啊，全家老少对老师，三跪九叩首啊，行这个大礼啊。啊，家里的老人把我家的后代，啊，孙子、重孙子说，通通交给老师了。老师接受家这一家的长辈这个礼遇、恭敬，如果不认真把他教好，你怎么对得起家长？那对不起人呐！啊，家长家里老人对老师这么恭敬，小孩子看到了，对老师能不恭敬吗？能不听话吗？能不认真学吗？不可能呐！啊，所以中国人对师道的尊重，跟对祖宗是一样的。啊，跟现在学校不一样啊！现在学校老师没有这么大的使命啊，没有这种责任呢。啊，在过去，老师真的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老师把人全教好了。啊，扎根的教育是什么？是伦理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扎根教育啊，《弟子规》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差不多10年了啊，现在也产生一点效果，大家对这个小册子认识了，以前不知道，不认识啊，这个小册子是家规里面的共同的一部分，就是共同家规的一部分，只讲了113桩事情。在过去的社会，男女老少，个个人都要遵守。你活在这个世间一天，你就要遵守一天。那么家规，还有这个里头没有讲到的，你自己家里头定的，这些家规都在家谱里头。那因为每一个家庭所学的不相同，所经营的事业不相同，所以他还有他自己的规矩。 啊，这就是跟别人家不一样的。啊，弟子规是所有家庭都必须必修的。这113桩事情。那个根扎得多厚啊，扎得多结实啊。啊，每一个人有真诚心。现在没有了。现在人都是虚情假意啊。什么叫真诚他不懂啊。啊，以为我就是真诚呢，我已经很真诚了。还有什么叫真诚啊，他不懂。啊，这些已经没人讲了。啊，看到的人真不多，我是很幸运的。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啊，这个农村是属于明清两代同城学派的范围。啊，所以我们从小看到这些事情，但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看不到了。啊，所以我受了这么一点影响，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这是亲自看到的。啊，什么时候呢？6、7、8岁的时候。啊，我是10岁从乡下搬到城市里面去居住。啊，10岁之前在农村里面过这个生活。啊，古时候大家庭的生活。啊，大家庭里面的小孩就像弟子规里所说的。规矩很严，不准有私心，不准有自私自利的观念跟行为。啊，要每个人自私自利的话，这个家都会毁掉。啊，你一出生在这个家庭，你一生呢，为什么就是为家庭做出贡献，而不是为个人。啊，为家族做贡献，这范围就大了。啊，最小的是为这个家庭，啊，这个家庭有2、3辈人呢，要为这些人做贡献。啊，大家庭有大家庭的优点。比小家庭多，小家庭虽然自由，大家庭规矩大，没那么多自由，但是到老年养老，你就知道大家庭的可贵了。啊，现在老了很可怜的，去建老人院，老人院顶多物质条件可以过得去，精神生活没有了。古人老人回家落叶归根，回家干什么？享福啊，享天伦之乐啊。你想想看，你老了，你的孙子辈重孙子辈这些小朋友都有几十人呢、啊、一天到晚围着你，这个快乐真快乐。啊，这些小孩有老师教他，下课的时候，哎，都跟着老人在一起，啊，老人逗着小朋友玩呢，啊，讲故事给他们听啊，自己一生，啊，这些经验 做人做事的道理，哎，大概十几岁的小朋友能听得懂，啊，讲这个给他听啊，他就学会了，啊，都是一家亲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啊，同一个高祖父，啊，同一个曾祖父，啊，所以家庭真有乐趣，啊，过人一生要为家庭做奉献。啊，如果经商在外面赚的钱，通通要归家。啊，你任何一个人在外面遇到困难了，家就是你的支持者。啊，精神的支持，财力的支持。啊，你在社会无论走到哪里不会孤单呢。啊，不会说没有人帮助我。后援是你的家庭。啊，所以它是有组织的。它是一种社会生活行为。啊，所以中国这个家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只有中国有。外国没有这种家庭。啊，优点很多。啊，这种家庭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非常之大。啊，太平盛世，长治久安，是家庭做出的贡献。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是很怀念的，但是不可能再恢复了。啊，所以我们把念头转了。啊，转变什么？老是听社会上人说什么企业家，企业家。哎，我就想到了，企业如果能变成中国古代的家庭，那中国可能又会出现千年盛世。啊，这个大家庭是有组织的。啊，从前这个家庭组织是血缘的关系，现在的组织是道义的关系。啊，没有血缘关系，道义的关系。啊，那什么领导人，企业的老板真正通达中国传统文化，他就会很喜欢去做，把自己的员工看作自己兄弟姐妹，啊，要真正爱护他们，要真正关怀他们，照顾他们，啊，要把他看成自己一家人，啊，他的父母是自己的伯伯叔叔。啊，他的儿女是自己的子侄一辈晚辈，所以企业要办子弟学校，就是私塾。啊，不对外招生，我这个企业里面员工的子弟，企业要办养老院，不对外的，我员工的父母老人。啊，方方面面通通照顾到，这个企业就变成一家人。啊，中国古代那种太平盛世就会出现。啊，只有中国人懂得这个东西。你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不能少掉，少掉之后就完了。啊，你看现在家没有了。 家没有了怎么样呢？过就乱了。现在过不是治，过是乱了，世界也乱了，啊，天下大乱。你想那个家那一环多么重要啊，太重要了啊。啊，那么要齐家先要修身。要修身先要正心，心要摆得正。啊，正心是什么意思呢？不能有偏心，不能够有歪曲。不偏不斜，这是正心呐。啊，起心动念，为我的家庭，为我家族。为社会大众，啊，现在的企业家，为社会大众做出贡献，为国家做出贡献，为全人类做出贡献，要有这么大的目标啊！啊，你这个企业可以成为一种王国，啊，跨国公司，啊，企业可以做到全世界。啊，这就是连锁店的分公司啊，这是大事业啊！今天企业家能够把中国过去这个家的精神完全吸取，把它发扬光大啊，就能影响到全世界啊，决定。大公无私啊，决定是真诚的爱心就能做到。阿弥陀佛做到了，他不分族群，不分信仰，啊，不分区域，团结，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变成一家人。这是弥陀不共的妙法，所以他的利益呢，也是不共，利益。无量无边呐！啊，是故诸佛推让其德，啊，诸佛佩服他，尊敬他，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前面我们读过，啊，通通归于。阿弥陀佛，啊，故令十方众生悉入弥陀愿海，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些业障习气很重，罪孽很深，在诸佛刹土无量法门都没有办法度他。啊，怎么办呢？诸佛如来通通叫他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去，等于说把这些人全部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全部接受啊，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啊，没有想到比通途成就的快多了啊，阿弥陀佛每一天教学，没有一天终止过， 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教学，一天4个小时，一天24小时，要20个小时在休息。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24小时通通教学，没有听说他有下课的，没有听说他有缺课休息的，没有。他的教学永远不中断的。那什么原因呢？极乐世界没有昼夜，光明世界。极乐世界人的身体是法性身，居住的这个大地是法性土，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法性身不需要饮食，能量从哪里来呢？能量从自信里头来，自信本具的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精神饱满了，没有疲倦厌恶的这种心态啊，所以他成就快呀，这都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啊，只有这一家了，我们今天碰上了，运气好啊，碰上了就不要再忧郁，不要再考虑，万缘放下，求生净土啊，你就对了，你能有这种觉悟，你是人中上上根人比六祖慧能还厉害啊，南大师24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不是究竟圆满佛啊，他是分真即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不得了了，生到极乐世界跟慧能大师就平等，将来借界往生肯定超过他，不会在他之后。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帮助诸佛如来了了一个大愿。因为这些众生很难度啊。难度的都送到极乐世界去。都交给阿弥陀佛去度去。诸佛唯一的愿就是帮助众生圆满成佛，这唯一的一个愿望。第17愿，诸佛赞叹愿。诸佛赞叹，诸佛把他的这一些弟子六道里面这些弟子都送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些人没有嫉妒心的不但凡圣同居土的六道众生求往生诸佛如来为大众介绍极乐世界，有罗汉辟支佛听到了，有菩萨听到了，有这么好的地方都想去佛怎么样呢？佛大欢喜，佛一点嫉妒心都没有鼓励他们去 赞成他们去。啊，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回来，道家慈航，普度众生。十方佛赞，实能明闻十方，普摄无边众生回归极乐。啊，阿弥陀佛跟所有一切诸佛联手啊，来成就一切众生。啊，成就众生是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啊，那么阿弥陀佛就专门对众生烦恼重的、业障深的，啊，专门以这个为对象。啊，极乐世界成就了。啊，极乐世界是个大道场。啊，这个世界非常单纯，确实是个学校。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都是菩萨，学生，菩萨是学生。学生也分三等啊，就像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啊。凡圣同居土是初级班，方便有余土是中级班，十宝庄严土是高级班。你看，虽然是由上中下这三个等级，但是他们的生活是平等，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又不共，跟十方世佛国土的不共法了，极乐世界专有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啊，初苦、二苦。在人间天上，三国呢，他到四禅天去了，四空天去了，他不会再回来。阿罗汉呢，超越六道轮回了。虽然凡圣同居土啊，凡圣不在一起。啊，极乐世界它在一起啊，跟阿弥陀佛在一起，跟文殊普贤在一起，跟观音师至弥勒菩萨都在一起。啊，这些等觉菩萨后部佛啊，天天见面呢。他们这些人啊，在我们想象当中啊，都担任阿弥陀佛的助教。我们听佛讲经还有一些不明了的地方，是他们会帮助我们。所以在极乐世界修学没有障碍，帮助你的人太多了，你进步很快，这是他方世界找不到的。啊，所以这一部经书一定要把它看作无上的法宝，这真的不是假的。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义全在其中，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都不离开这个经典，无上的大法了。 啊，我们再把它讲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各物致知，这个智慧、理念、方法在这部经里头，诚意正心也在这里头，修身齐家还在这个里头，治国平天下也在这里头，真是宝典呐！啊，一点都不假了。啊，从哪里下手呢？秦一品啊，不是前一品的，就是这一品。前面一段注解最后一段说：“说成是也。”我们前面一堂课就讲这一句话，从这儿入门，从这儿下手。啊，宋朝司马光读书的人都知道他，宋朝的宰相啊，有人曾经问他，做人求学处事从哪里做起？他告诉人，从不忘于始啊，从不达忘于开始。说得好，司马光一生没有忘语啊，不忘语这条戒他做得很圆满的。啊，所以前面这一段的注解我们用了2个小时啊，在一起分享。我从身心因果从这儿入门呐、啊！啊，古人所说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啊！啊，我们相信自己的命运，不怨天不由人，无论生活在顺境或是逆境，善缘或是在恶缘，绝对没有怨天尤人啊，命是自己造的，自己造，自己一定要承担，要接受啊，接受的时候要懂得提升自己。为什么呢？全都是增上缘啊，顺境善缘里头不起贪念，自己提升了；逆境恶缘当中不生嗔恚，也提升了。要把外面的境界通通变成自己的增上缘，增上缘有顺有逆啊，这慧修啊，都是好事，没有坏事啊！啊，心量要脱开，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你得大自在呀、啊，多快乐啊！ 在这个世间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他怎么不快乐呢？这法喜充满了啊！每一天读经言教，跟佛菩萨在一起，啊，同学在一起分享，那跟诸菩萨在一起，跟如来在一起，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啊，古大德所谓的世味哪有乏味浓，就说这种事情。我们看下面真实赞意啊，皆是祝福赞叹的大意。请看经文，何以故？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这一段经文里头最重要的八个字，就是一念净心，智心愿生，这八个字重要啊！啊，我们看注解。右面这两行经文表诸佛赞叹之本因啊，本因是根本之因啊，为什么要赞叹？盖于众生闻名生信啊，不是佛介绍，谁知道于极乐世界？佛不但介绍，而且多次介绍。啊，我们知道啊，释迦佛当年在世讲经，只讲一遍的，没有重复讲第二遍的。啊，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啊，古大德给我们作证，佛讲了多少次？三次以上，啊，《无量寿经》传到中国来，从汉朝到宋朝，八百年，八百年间呢，做了十二次的翻译，啊，但是这个译本呢，《大藏经》里头。有这个记录，经没有了，就经失传了。现在剩下来五种人一本，啊，七本失传了。在这五种人一本里面去看，看内容，有很大的差别。啊，这样大的差别，就肯定。佛不是一次讲的，如果梵本下是原本相同，那大同小异，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差别。啊，像《金刚经》，《金刚经》在中国翻译有六种本子，六种本子都在。啊，细细去看呢，真的大同小异，证明 是一个原本犯的，犯的人不一样啊，所以意思大同小异，这个差别太大了，特别是愿啊，愿的条目不应该有差别啊，有两个本子，四十八愿，有两个本子，二十四愿，你看差这么多啊，宋朝最后一个译本，三十六愿啊，这是决定不应该有这个错误的，所以祖师大德肯定至少是三种不同的梵文本子到中国来了啊，所以翻译才有这么大的出入，但是还有七种失传的没见到啊，所以就说三，这个三次以上啊，佛讲这部经啊，三次以上，这是很特殊的啊，在这个大藏里头没有看过这种状况的啊，唯独这部经啊，这部经是特别法门，能令一切众生贤愚不肖，通通得度啊！啊，你看这一句阿弥陀佛，谁不能念？个个人都会念的，只要真相信。真法愿，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这个法门多殊胜啊！再找一个殊胜法门找不到了，没有能跟他相比的啊！所以佛要常常讲啊，要多多介绍啊。这是慈悲到基础啊！啊，所以注解一开头，啊，就表诸佛赞叹的本因，啊，希望一切众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听到这部经。生起信心，发愿求生，悉证无上菩提。会书愿，是指第十八愿成就啊。第十八愿说临命终时，十念必生。啊，一步终归，唯在于此啊，这一部就这一部无量寿经，它的宗旨，它的归去就在第十八愿啊，所以十八愿隋唐时代祖师大德把它看成四十八愿的核心啊，四十八愿的第一无上的大愿啊，所以这何呢？为什么呢？虽四十八愿皆殊胜啊，没有一愿不殊胜啊，以念佛往生为最要啊，愿在殊胜，你不能往生，那你愿全落空了 啊，这一往生四十八愿全得到了。极乐世界就是四十八愿的成就，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四十八愿你通通享受到。啊，虽夜夜成就皆难思啊，二次成就为不共啊，故诸佛赞叹。啊，夜夜成就都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就是四十八愿的成就。四十八愿就是极乐世界。啊，这个是阿弥陀佛专有的。啊，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所悟。不共啊，故诸佛赞叹啊，因为这个原因呢，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的。闻彼佛名，教行信证曰。啊，这部书里的书言闻者，众生闻佛愿，生其本末，无有信心，是曰闻也。啊，你一定要晓得，阿弥陀佛在因地为什么发心？这心是怎么发的？啊，这个愿，愿是怎么发的？不是自己凭空想象的。每一愿都是他对于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考察。参学总结成的心得报告，我们相信了。如果凭空想象的，我们很难相信他是真正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做调查啊，细心观察哪些对修行人有利益，哪些对修行人是障碍。啊，所有障碍的他都排除，让极乐世界变成修学无障碍的道场。啊，这个道场里所有一切设施全是帮助你。提醒你，提升你啊，不许你懈怠，不让你堕落啊。大乘教里面我们知道世法里头一切善法有三善根生的，世间所有一切善法离不开三善根。出世间菩萨法只有一个善根，叫精进啊，这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提供你一个精进的道场啊，你不会懈怠，你不会退转，了不起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佛的愿文里头有说，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阿惟越智是三种不退啊，第一种是声闻，决定不会退堕凡夫；第二种行不退啊，度化众生不疲不厌，不会退到二尘；第三个是念不退，是化身菩萨啊，念念去向无上菩提，绝无退转呐、啊。这三种不退呀、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下下品就得到，这是弥陀的不共法啊！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所以我们了解弥陀四十八愿升起的本末，我们的疑心就断了。啊，四十八愿升起的本末，这部经上讲得非常详细，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中国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弥陀确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啊，他经过调查研究，这是真实的学问，这不是假的，不是只有学而没有考察，他是通过考察啊，不是闭门造句啊！啊，这是今天所谓的科学的精神啊！阿弥陀佛求学是圆满的科学精神啊，必须样样求证，样样亲自考察。啊，认真负责啊，这叫文，文明的福啊，故能生静心之心啊，就能够生清净心了、啊、清净心者无疑之信心也，这个难得，我们今天对基督教相信，对阿弥陀佛相信，对念佛往生也相信，可是就去不了。什么原因呢？这信心里头有疑，这个东西没去掉。啊，为什么没去掉呢？对极乐世界了解不够深刻，不够透彻，当然有怀疑啊！我学佛对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最初的三十年怀疑啊！我学佛六十多年了，最初的五六年对经中有误会，认为是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了，是释迦牟尼佛，对一些没有知识的人啊，方便说的方法 所以对净土就看清了，没重视它了。啊，到我辞去工作，专求佛法了，还是居士身份，在灿云法师茅棚住了半年。啊，灿云法师教我读了几本书，这半年当中读了一部印光大师文钞，啊，正篇跟续篇四册，读了一部莲池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啊，这个《弥陀经》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云中钞，我在他那里住了半年，读了这几部书，特别是印光大师的文章，对净土宗起了尊敬的心。啊，知道一个大概了。啊，以前那种轻视的态度啊，转过来了，但是没有想学这个法门，不容易啊。啊，心里头好高骛远，啊，总要目标在大经大论，啊，像华严、法华、楞严，啊，这个是向往的，啊，净土没有摆在眼里，啊，现在不反对了。啊，老师劝我学净土，我也很感谢老师，但是没有接受。啊，我跟诸位同学都讲过，我是怎么信净土的？学了华严，学了法华，学了楞严，这才相信净土。啊，为什么呢？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菩萨当中心目当中最仰慕的是文殊普贤，啊，在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里头看到一段经文，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的。我看到这个经文就汗毛直竖啊，怎么这样的菩萨发愿求生净土？再把华严经从头仔细去看一遍，服了啊，这才知道古人的话没讲错，华严发化了，是引导我们归净土啊！我是被华严、法华、楞严三部经引导归净土，这个归净土叫死心塌地了啊！我要不是这三部大经呢，什么人劝我学净土，我都很难接受啊，这三部经都讲过，楞严讲过七遍，华严没讲完，讲两遍，两遍都没讲完，分量太大了。啊，尤其后面这一次，讲的也很详细。啊，依照我这个细讲的方式，一部华严经估计需要2万个小时 啊，这在大学里都没这个课程的。2万个小时是10000个学分的。哪一个课程有10000个学分？啊，真真不可思议啊。啊，那我们今天啊，无量寿经过去讲过10遍，讲经文没讲注解啊，看到这部集注太好了，实在太圆满了啊，这个集注就不亚于华严，不亚于法华楞严，可以说集经论之大成，这了不起在过去，永明延寿大师在整个大藏经里面念取精华，编成一套书《宗经录》100卷。《宗经录》是什么？大藏的精华。你读这部书，等于读整个大藏。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这是净宗的精华本啊，经论里面所有讲到净宗的通通抄集在这本子里头，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啊，讲到经宗的也在这个注解里头，这个注解里头汇集了经论跟古大德的著述一共是193种，集大成者这还得了啊，黄念祖老居士这个著作要度多少人呢？要救多少众生呢？啊，他临终给我们做了个表演，一厢专念啊，每一天念14万声佛号，念了6个月完成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是普通人，佛菩萨再来啊，给我们表演的，给我们做示范的啊，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他做到了啊。下联句的汇集，如果不汇集，我们对于无量寿经学习的兴趣生不起来。为什么呢？5种板子要读真的太难了，而且说中心抓不到啊，所以夏莲老是集经之大成，黄念老是集注解的大成我们展开经本要知道感恩呢啊，佛菩萨再来，我们才有这么大的福报，在这一生当中能够遇到啊，遇到了就决定成就啊，决定生净土啊。 所以众生闻佛愿生其本末，这才能建立信心。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你要不把这原因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不相信啊。闻名得福，这生清净心，清净心没有怀疑的信心，又无垢之清净心，垢是染污啊，你心里头没有染污，这叫清净啊，无垢之净心，圣满报苦上卷有这么几句话：清净心，净者性也，其净心之心，这是清净心。又不杂烦恼心，这就是无垢的清净心。烦恼是染着，真能放下了。意念受持，受是信受，接受了；持是坚持，意是一佛功德，念呢是念佛名号。所以经要数啊，为什么？经数帮助你一佛啊，你别去想别的了，其他的念头全放下啊，念头起来享佛的功德，享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常常想阿弥陀佛，常常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会现在你面前。像楞严经上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把世间法放下，把出世间的佛法也放下，我都不想了，我专想无量寿经，我专想阿弥陀佛，你就对了，你全对了。我现在在晚年，年轻的时候对于经教非常喜欢，现在通通放下了现在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每一天读经就读这一部注解念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我们现在这个背景是极乐世界的图我的同学江一慈居士画的这是复制品，我用它来做背景常常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常常念着阿弥陀佛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 为身心归向呢，一直不舍。啊，我们依靠谁呢？依靠阿弥陀佛。啊，万缘放下。啊，把身体、把性命，通通啊，一直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再住多久，我不知道，阿弥陀佛知道。啊，我该走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我。阿弥陀佛没有来，我知道他不让我走，我就在这个时间多表法一天。啊，给大家做一个念佛修净土的样子。啊，我就这么一桩事情，其他没事啊。啊，什么事都放下了。啊，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认真努力把它做出来。啊，这一部经上，佛教给我们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第八品里头说的，敬业三，啊，不是这个，三种敬业。啊，三种敬业。大乘里面讲的很多，排列都是身口意，唯独这个经上啊，不是这个排列，这个经上是口身意，把口业摆在前面，善护口业，不计他过，善护身业，不犯威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修净土的人，这三句话要记住啊，念兹在兹啊，要把它做到。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必须要与他相应，不能违背。啊，信愿持名，这决定得胜了。啊，这三句，把所有的戒心全部包括在其中。啊，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古圣先贤的教诲，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也圆满含摄在其中。啊，从说诚实言下手，这善护口业。啊，不妄语，不良舌，不绮语，不恶口。啊，身心真正归向阿弥陀佛，自己不要为身体操心了。也不要为生活操心了，啊，一切阿弥陀佛照顾， 啊，他不照顾，我们就走了，啊，就往生了。这个是生活自在啊！啊，供养玄奘曰：“敬财行为以为供啊，有所设之为养。”这一句话念老下头有解释，所言财行指二种供养，第一种财供养，第二种法供养。啊，财供养里面指香花、饮食、汤药、财物、头目闹水、大地山河等等器物，这都属于财。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对我们就是两种供养，财供养跟法供养，圆圆满满，丝毫不欠缺。佛对我们呢，我们怎样回报？啊，那我们的回报，尽心受，依教奉行。这个里头，财供养跟法供养，统统都有了。尽心受是财，是财。内财就是次第讲的头目脑髓啊，依教奉行是法供养。法供养者如是修行啊，亦为供养啊。弥陀疏钞曰：清凉大师曰：“这是《华严经》上说的，高起大行和尚，遵从念佛，以四字教招为信。”一二次不离于心，趁静二次不离于口，就是本经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之旨啊，跟我们这里所说的宗旨完全相同。心意不离于心，心上要常有啊。早年我在台中学教啊，老师教导我们换心。我们现在的心是严重染污的心，心里面是什么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五欲六尘，这个心呢？这个心念佛了，不能往生，只可以说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阿赖耶识里种个种子，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还得来生后世，这一生去不了，这一生想去， 把我们这心里的这些拉杂东西全清除掉，把它放下。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七情五欲，通通不能要啊！通通放下了，心里都干净的，把阿弥陀佛请来，放在心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李老师教给我们的。啊，这就是信义。啊，你真信，你就真肯做啊。啊，心里面这些垃圾东西，肮脏的东西，这是轮回的因呢。不仅是轮回呀，是三恶道的因呐，因为它不善呐。如果我们心里装的是仁义道德，那善呐，啊，那是三善道的因呐。我们今天所装的是三恶道的因，贪嗔痴慢，贪鬼道的因，嗔恚地狱道的因，愚痴畜生道的因。啊，傲慢修罗道的因，啊，业因果报我们要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知道我们起心动念该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啊，修净土的人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全是极乐世界，啊，这就对了。啊，称净，称是念佛，啊，念佛要有沉静的心去念。啊，印光大师说的，一分沉静，你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你得十分利益。没有沉静心，虽然口念佛不得受用。啊，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得不到利益了。啊，这就叫功夫的前身呢。念佛念得再多没有功夫。没有沉浸心啊，具足沉浸啊，百分之百的沉浸，万分之万的沉浸，那个一念都那么深啊。欧益大师说，往生品位高下了，全在念佛功夫的前身，没有说念多少啊，真诚恭敬心去念，比什么都要紧。念熟了之后，对人对事对物通通是真诚恭敬心啊，不至于我只对念佛真诚恭敬，对他都没有，那你这个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真诚恭敬。啊，这个在菩提心里头叫深信呐。啊，深信是自利呀。自受用啊，啊，他受用是大慈大悲，啊， 爱心啊，能爱一切众生的。底下看苏超越，苏超莲池大师，往生净土要须有心，千心即千生，一千个人相信，一千个人往生；万心即万生，信佛名字，祝佛即救啊，祝佛即护啊。你相信佛的名字啊，阿弥陀佛的名字是自信信德，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信真心啊，所以祝福就帮助你。那么念佛名字就是感，祝福即救即护，那就是应啊，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那我们念佛有没有得到诸佛的救护呢？诸佛是真的救护，你自己不知不觉，你自己没有感觉，为什么？你的烦恼太重了，业障太深了，把阿弥陀佛的印呢障碍住了，不是佛不来，不是佛不应，是自己有障碍。果然能把障碍放下，感应立刻现前。所以底下说，心常忆佛，口呢常称佛啊，心常常想佛，别想别的。你一定要知道，你想其他的造轮回业，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即使想其他的佛菩萨，与净土不相应，不能往生。啊，来生呢，能得人道，能生天道。啊，这算不错了。不能往生了，真正往生，那我就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身常敬佛啊，敬佛最好的方式是礼拜啊，如果我们每天能够拜阿弥陀佛拜三百拜，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对你身体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啊，拜佛的时候，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这是名身心的，身心的标准是这样的。任意早晚，终无再住阎浮之法。啊，任意随意啊，早课的晚课你念佛拜佛啊，这样子去修啊，你这一生再不会住这个地球了，你来生一定到极乐世界去了。此策发信心最为切要。 啊，用这个来检测，发起真正的信心，这非常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